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乌克兰内政部长说，政府保安部队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洛文斯克发起他所称之的反恐战役。亲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在那里控制了政府建筑物。预计保安部队和极端分子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内政部长阿瓦科夫星期天告称城内的居民待在家里，不要外出。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后来在脸书上说，武装分子已经向乌克兰的先头部队开火。有关开火事件目前还没有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乌克兰星期六说，亲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袭击是俄罗斯的外来入侵行动。乌克兰政府警告说，安全官员正在准备实施应对行动计划。除了斯洛文斯克之外，配备俄罗斯武器的武装激进分子星期六还在主要以俄罗斯族人为主的顿涅茨克市和克拉马托斯克市占领了警察局。12名左右特警出现在顿涅斯克的警察总部，他们表示将确保建筑物内的武器弹药安全。包括西方记者在内的目击者说，占领克拉马托斯克市警察局的过程中发生了枪战，不过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有报道说，这个占领警察局的行动已经导致当地的警察局长辞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的时候，对星期六的袭击行动有指挥、有协调的进行表示高度关注。叙利亚政府、反政府力量和一个人权团体都表示，有毒气体致使叙利亚中部一个村庄数人受伤。政府和反政府力量都就这件事件相互指责对方。叙利亚全国联盟以及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表示，政府的空袭行动星期五致使这个村庄的几十人受伤，而且还有毒气。但是国营叙利亚电视台星期六指责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成员使用毒气。所有的指称都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有关部门取消了太平洋所罗门群岛附近星期天早上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发布的海啸警报。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所罗门群岛的吉拉岛以南大约100公里处，星期天早上发生了一场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29公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向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出海啸警报。这些官员说，低洼地带的居民爬上山丘等候当局的通报。较强的海浪袭击了岛上沿海地区，但是没有造成伤亡和严重破坏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表示，全球经济正在改善并且进入加强阶段。这一评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召开了几天会议之后星期六做出的。与会官员誓言将致力于更快的经济增长，帮助降低有些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这些官员同时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一些发达经济体非常低的通胀率可能对这些经济结构造成危险表示担忧。这些经济体的通胀率只有 0.5% 左右。很多专家表示，通胀率保持在每年稍微低于 2% 的水平会有利于经济发展。欧盟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欧盟央行官员可能会试图通过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推动欧洲的通货膨胀率稍稍提高。欧洲的通胀率由于欧元的持续坚挺而被压低，欧元坚挺造成进口成本降低，从而降低了通胀。但是欧元坚挺的同时也造成欧洲商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更贵，对欧洲的出口构成伤害。导致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全城停水，市民抢购饮水的自来水致癌物超标的污染源星期六被查明。来自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的一条管道原油泄漏，污染了供水企业的自流沟。不过从查出水中致癌物超标到切断污染水源并且向公众通报事件超过了18个小时，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质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兰州的威利亚水务集团4月10号下午5点到11号的凌晨2点检测出水的苯含量 高达每升118毫克到200毫克，超出国家限定的10毫克标准。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下星期二4月15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忌日。25年前胡耀邦去世，引发民间纪念活动，进而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六四抗议，最后呢以震惊国际的天安门事件告终。今天焦点对话的特别节目，我们讨论胡耀邦其人以及他和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之间的关系，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六四事件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教训。最后呢，今天的中共领导层是否仍然有产生胡耀邦式人物的土壤？参加这次特别节目的三位嘉宾呢，一位是独立思想家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遗书作者高文谦先生，另外呢是政论作者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首先呢，来看一看胡耀邦其人其事其悲剧。胡耀邦被认为是文革之后中共党内最为开明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被邓小平为首的老人政治逼迫下台的两个中共总书记之一。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的一生的成败与其性格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和邓小平的关系为什么从紧密合作甚欢到分道扬镳呢？作为中国老人政治的受害者，他对体制的反思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呢？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首先呢，我想请各位来谈一谈就是胡耀邦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的性格特点是怎么样的呢？那么他一生的成败与他的个性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因为在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李瑞呢，对胡耀邦的评价呢是说，胡耀邦是他可以坐下来与之心平气和谈话的两个最高层的领导人之一。那么这个评论是相当的正面。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赵子阳的秘书罗小鹏是这样评价，他说呢，胡耀邦这个人有个性上和知识上的缺陷，他呢这个性格比较火爆啊，在谈话的时候呢，他容易占据谈话的这个多数的时间，这就是说他这个话太多。那么文谦您怎么看？
胡耀邦呢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呢这个为人宽厚坦诚廉政，富有同情心。那么中共大佬呢，这个像李心念他们这些呢，也说胡耀邦呢是阳的多阴的少。那么胡耀邦的这个对手呢邓丽群呢也承认胡耀邦呢这个不搞阴谋，有话讲在前面。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呢，这个胡耀邦呢是仁厚有余，定力不足，他有开创一个局面的这种魄力，但是却没有控制这个形势的这种那个能力。那么这种性格特点呢，这个就成为胡耀邦呢这个赢得党内外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呢也种下了他日后的话呢这个下台的这根由。对于我来说呢，印象最深的呢是胡耀邦的在80年代的铁面反腐。那么他处理胡乔木之子胡适英这个诈骗案，当时呢赵子阳呢出于好意劝这个胡耀邦不要惹这个胡乔木这种人很难缠，但是胡耀邦呢主张坚决惩办，那么派人呢去搜查了这个胡乔木的家，那么搜出了一麻袋的钱，当时也只有15万人民币，把这胡适英连人带赃一起那个带走。这件事情呢在中共党内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现在的话呢，如果共产党的官员都像当年胡耀邦那样子六亲不认，宁可一人哭不可一路哭，有这么一种精神的话，中国官场的腐败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习近平真心反腐的话，胡耀邦就是榜样。
嗯，好，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请问破空您怎么看？
这个香港的老报人，就是以前的《百姓》杂志的主编卢坤，对胡耀邦有个八字的评价，叫做口无遮拦，全无心机。就说他这个人很单纯。如果我们正面的理解，就心直口快，光明磊落。那么刚才也讲到老干部说，对他有个他可以跟人推心置腹的谈话，说这个就可以看出他的强弱都在这里了。他的强项就是在改革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大平反时代，他敢碰硬，他敢去解决问题，他能去那些把那些铁案拿来办。但是他的一个弱点就是说不计身后有什么危险。所以呢，这个你是要说我对他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的话呢？我觉得我最初我1981年当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他在党庆前发表一个讲话，我开始对他印象并不好，因为他坐在椅子上讲话，人民大会堂不断的跳来跳去，那个身体啊起伏不定，跳来跳去。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稳重，就印象很不好感觉。但后来呢，这个经过一些年的这个观察呢，觉得这个人很有个性，尤其在1985年，我跟十名研究生在上海给他上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他后来派人来跟我们那个对话，那我就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开明的总书记，是推心置腹的。说他的性格这两方面来说，在党内就可能很得罪人，在党外就可能很得人心。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请王康先生，您怎么看胡耀邦这个人的个性？
我认为胡耀邦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一位圣人，一位圣贤。中国历代统治者民间都会出现一些圣徒，20世纪出了一个胡耀邦，下半叶。我经常把他跟另外一个美国的伟大的政治家林肯，亚伯拉罕林肯联系起来，他们死在同一天。林肯是1865年的4月15号遇刺身亡，胡耀邦是124年之后，1989年的4月15号去世。那么马克思有句话，我觉得可以用在这儿。马克思说，这个林肯如此伟大，如此谦虚，尽至于在他倒下去之后，世界才知道他是一位英雄。这句话放在胡耀邦身上是合适的。林肯呢，解放了黑奴400万人，付出了60万人的这个生命代价，美国打了一场内战。这个胡耀邦呢，他所解放的平反的冤假错案，将近1亿人口，数量上是远远超过林肯解放的黑奴。当然，那个他也为此，他就走上了一条荆棘之路，或者叫做地狱之路，最后一直到他死那一天。我认为他是一位圣徒。
嗯哼，好，那么关于就是因为胡耀邦呢是邓小平手下，他们是同朝为官这么一个关系，那么邓小平当然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之上。那么就是说他和邓小平之间的这关系，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的成败呢都是在小平的手中。那么他们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他们的分歧呢是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呢是合作甚欢，到最后呢是分道扬镳呢？
好像也不尽然。邓小平党内的资历当然比胡耀邦要老要高啊，但是呢，在胡耀邦这个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候，着手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他就给当时的华国锋去了谏言，说忠心大业，人心为上，这个人心的第一条就是停止批邓啊，就是好像民心大顺。所以邓小平付出跟胡耀邦是很有关系的。那么他们这个所谓的那个分歧啊，是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说最初就开始存在。开始中共开始所谓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胡耀邦对毛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是揭露毛的这种错误罪行的时候，就更坚决，就更明确，就更彻底一点。然后就是83年的所谓的清理精神污染，这个时候邓提出来思想基本原则，胡耀邦是从开始就不赞成，强烈的质疑。然后86年的所谓精神文明的什么建设的这个导演的这个决议，然后邓小平再一次提出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20年，而且说对付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这个要用专政力量，甚至要动用专政的力量。当然最后是86年的学潮，破空先生都曾经参加过。86年年底的上海的、南京的、杭州的、成都的，最后到了北京的，这是学潮，就是关于中国的公民权利、人格啊，这种社会的这民主、言论自由、知识界和大学生们要求做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就是迅速的形成一次戏剧性的变化。86年年底到88年年初，这个胡耀邦 就反复的被实际上被批斗，所谓生活会，然后他交了自己的检查，最后黯然下台，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最后呢，他的死导致了这个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总而言之，他们的根本的分歧在于邓小平所谓的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所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是用改革开放来修复、来强化毛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个斯大林式政治体制。那胡耀邦的看法不止于此，胡耀邦肯定希望对制度本身啊，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改革，尤其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更远一点看，他希望更多的这个改革有利于人民，站在人民的这一边，而不是站在党国或者权贵的那一边，这是根本的分歧。
等于说胡耀邦他的思想是跟西方的这个理念走得更近一点。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因为刚才王康先生讲到的，就是说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这个分歧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相当的之深。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六四之前呢，这个邓小平为胡耀邦举行的这个追悼会的规格呢，比叶剑英的还要高出半格，所以您怎么，请您谈一谈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您怎么看？
对，邓小平跟胡耀邦的关系的确是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那么这个他的关系，他们有三项合作，一个是平反，一个是倒华，再一个是改革。平反就那是一个大平反的年代，文革之后要清理毛泽东时代所迫害的所谓中老干部这些议案。那么邓小平是出主意的人，但胡耀邦是具体执行的人。胡耀邦呢是大刀阔斧勇往直前，在那里这个硬碰硬的干这些事情。所以总的来说，胡耀邦的工作量那是非常巨大的，跟他当时的精力充沛、年纪比邓小平轻也有关系。那这方面他们合作的基本上不错，但是也有分歧，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像反右，他只主张改正而不主张平反。那胡耀邦是跟他有分歧，胡耀邦是愿意改到底的，但是拗不过邓小平。那么第二个合作就是倒华，就倒华国锋，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主要是邓小平想把最高权力从华国锋手上抢过来。那胡耀邦充当了一个急先锋，所以充当了倒华的急先锋，这个就是被邓小平所利用了。那么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经常是对华国锋发动突然袭击，比如说话题正在谈这个议题，华国锋主持会议，胡耀邦会突然起来这个去谈别的事情，改变话题，那么这个甚至对华国锋进行这个批评和攻击。说这个在胡耀邦在党内是留下了争议的，就说成了一个邓小平的一个马前卒，一个竹子，倒华的竹子。那么这方面邓小平是非常满意的，所以说华国锋被倒了之后，邓小平就把胡耀邦推到了一个民意领导人的地位上。当时倒华的时候，连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不赞成，胡德平在家里告诉胡耀邦说这是一桩险棋，你要小心。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个合作，就是改革。实际上那个胡耀邦和赵紫阳是邓小平的改革的左膀右臂，就说一个主持党务和政务是胡耀邦，一个是主持经济是赵紫阳。那么邓小平最后把这两个左膀右臂都自己给砍了，就是最后就形成理念上的分歧。就我们看，邓小平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但胡耀邦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时候反映在改革中是邓小平就说有的改有的不改，比如专制就绝对要坚守一党专制，但胡耀邦是个理想主义者，觉得不对的就要改，要改就改到底。那么虽然没有改到底，他是往这个方向在走。那么而且还有这个邓小平受毛泽东影响很深，邓小平原来跟毛泽东走得很近，说专制思维非常根深蒂固，但胡耀邦对毛泽东是不以为然，站得比较远，说胡耀邦呢反而呢对民主这些理念呢更亲近，说最后是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导致了两人分道扬镳。到这里还有很多的事件可以分析。
嗯哼，好，接下来我想问问文谦您怎么看。
外面一般说的话呢，都说这个邓小平对胡耀邦有提携之恩，这个事情呢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也不尽然。因为在胡耀邦实际上在华国锋叶英时代就已经崭露头角，所谓平反冤假错案的话呢，在那个时候这个实践真理讨论那时候都已经开始，他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那么呢，当然是了，后来经过邓的认可，其实邓呢更看重的是赵紫阳。那么确实是邓呢也给了这个胡和赵一个更大的历史舞台来展现他们的这个才能。可以说呢，邓胡赵这个时代呢是中国改革的蜜月期，这个胡赵两个人呢为这个邓小平的这开创邓小平的时代呢这个立下汗马功劳。那个时候呢，这个邓那时候呢也对这个胡赵评价都很高，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呢，天塌下来有胡赵两个人顶着。那么之所以后来邓胡赵三个人分道扬镳， 我认为根子就在于邓小平是个半吊子的改革家，他左摇右摆，他的所谓两手硬呢，经常是自己跟自己去打架。那么呢，胡赵呢就成了这个牺牲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胡耀邦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话呢，就成为一个，他们虽然是一个总书记啊，是这个什么，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儿皇帝。这个里面就同样另外一个原因呢，还涉及到呢这个叫垂帘听政的这个体制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权力和责任不统一。这胡赵他们的话呢，在第一线做事却没有拍板权，拍板呢是在党内政治老人手里面。那么出了事儿的话呢，这个拿第一线人来开刀，所以就成了这个替罪羊。哎，这也是呢造成邓胡赵这个分道扬镳的一个体制上的这么一个原因。
嗯，好，那么文倩呢，我想再追问您，就是说胡耀邦、赵子阳，刚才你也谈到他们两个人是邓小平改革的左膀右臂，但最后呢，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是何其相似，那么都是被迫下台的这个中共总书记，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胡耀邦和赵子阳之间？
我觉得的话呢，他是这样子，就是胡赵两个呢是改革派的那个这个干将了，哎，他们俩总的来说呢，在政治上呢是合作的，哎，互相配合。但是呢，他们之间呢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些摩擦，主要是在经济改革的思路和做法上。那么赵子阳讲呢，这个耀邦这人士呢，就是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那么现在坊间呢有很多那个传闻，说赵子阳呢在胡耀邦这个对胡耀邦的落井下石，对这个背后捅刀子，这个里面呢我是这么看的啊。这里面呢有一定的事实的影子，但是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赵子阳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专门对此的话呢，为自己做了辩护和说明，哎，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更重要的，就更多的呢，是一种这个渲染夸大，是这个挑拨胡赵之间的关系，有意的话呢，来这个扬胡抑赵，这里面的政治目的呢，不可不查，其实的话呢是。倒胡呢是老人帮的早酝酿已久，由邓小平一手主导的，这个赵子阳是阻止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可以说呢，赵子阳在当时倒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跟胡耀邦的关系是唇齿相依、一损俱损的关系，这一点呢也是令人遗憾的。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破空啊，就是说胡耀邦呢自己也讲到，他说两件事情我在这一生呢是没有想到过，一呢是我被放到这么高的位置，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在退下来之后呢我的口碑这么好，那么请您谈谈他的口碑为什么会这么好。
对，胡耀邦啊主要来说啊在党外口碑好，其实在党内的口碑啊一般，甚至不一定太好。他最早是在这个毛泽东带人上井冈山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在这个湖南省的浏阳县一个院子里集中残兵败将的时候，胡耀邦是个13、14岁的毛孩子，坐在一个院墙上看那个毛泽东讲话，结果他糊里糊涂就跟着毛泽东的残兵败将上了这个井冈山，后来就成了个孩子王，什么发展儿童团呢，这个后来青年团，后来就一直跟着去了延安。那么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对胡耀邦有个评价，这个毛泽东说此人，他观察胡耀邦很久，他此人呢好读书但不求甚解，他爱讲话但是不得要领，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胡耀邦呢是不太看得上的，但是呢他也很积极，是个干将，所以说呢也还在重用他。这一点呢就是说胡耀邦恐怕智商呢还是一般的，没有这个就是说天赋是比较一般，没有超常之处，那么这是肯定的。但是胡耀邦这个人呢，就是他一直是很真诚，他对周围的人呢很真诚，而且这个心直口快，说干就干，确实很有干劲，所以他一路呢就干上去，这个干的这个政委啊，后来这个到主持这个西北啊、西南这些政务啊，都还是干得不错。那么到后来，由于他这个心直口快，你看在文化大革命当然就被毛泽东整下去了，很多老干部等下他是肯定要倒霉的。那么他这个口碑为什么在党外好呢？因为他这个口碑，就是刚才这个王康也说的呢，实际上是他这个倒台之后他的口碑才好。那么他倒台之前，包括我，包括很多人在内啊，觉得他这个不稳重啊，这个性格啊。等等，就是表现的就不尽人意，但不稳重最后我们看出实际上是有个性的表现，因为党机器官的机器很多都没有个性，他有个性。那么后来他反而是倒台之后，大家看出来了他跟这些老官僚不一样，跟里边这些这个党机器不一样，他呢是有思想的，有想法的，是同情民众同情学生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他在民间呢形象高大起来了， 说在党内的形象矮下去了，他是民间高大佬，而这一点也是让党内感到非常意外的，说他最后留下的口碑啊，跟他最后人生阶段的作为非常有关系。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在我们演播室的王康先生，那胡耀邦的被逼迫下台呢？这个理由就是说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不利。那么这里所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究竟是哪些东西？
本来这个那些自由化就是一根绳索，就是邓小毛泽东去世之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罪名呢、啊，要加在中共高层领导人身上或者对立面身上是已经难以为继了。那么邓小平就是特别坚持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自己确实他在党内最先说他自己多少坚持，最后酿成六四这个惨案。我认为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毛死之后，文革结束之后啊，就是中共党内或者中国社会内部的哈、啊、一条早就该否定和推翻的一条莫须有的这个罪名。那么如果说一定要把它强调，那就是反对，就是中国完成它的现代转型，那么具体就是它的宪政、它的多元化、它的那种自由体制、它的整个的社会的这种真正的开放。正在这一点上，刚才高先生都说到，他一半实际上是旧时代的人，他自己说思想基本原则不是他的发明，那当然不是他的发明，那是毛的遗产，改革开放才是他的发明，这是一个手段，按照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一个器。他的道他的本是毛泽东的东西，而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动这个本，要改变这个道，要改变这个天下这个制度，那么邓小平是不容许的，他的思维结构、他的整个的人生哲学他也没法完全理解，尤其是他自认为他是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守夜人，在他的统治下边不容许任何人，包括就是他好像有恩于谁的赵和胡也好，能够动这个本，动这个道本身。在这一点上，这个胡和赵，尤其胡耀邦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至于具体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那就太多了。
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破空，就是说赵子阳和胡耀邦呢，都是在这个体制下呢，可以说是被迫下台的这个总书记。那么他们两个人对体制的这个反思呢，这个中间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差距？
这个胡耀邦啊，基本上还是有局限的。他虽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还是局限于体制之中，他还是这个在共产党里边讲人道主义。讲改革，但是我们看到赵紫阳走得更远。那么赵紫阳后来是这个就是整个的反思体制，认为议会制民主才是中国的出路，特别是软禁时间他反思。另外胡耀邦呢，这个党内这个老人政治一倒塌，他就马上做检查啊，他就马上这个认错，甚至违心的认错。那么他是得到的待遇是降级，但是赵紫阳不同，拒绝认错，拒绝检查，而且据理来为自己辩护。那么这个赵紫阳呢，而且是拒绝把这个枪口指向人民，这非常明确。那么赵紫阳受的待遇也不一样，是不仅是降级，而且是软禁，终身软禁。说这两人的这个落差，甚至于中共后来还提到胡耀邦，但不提赵紫阳，就说明一个是把他当成党内，就基本上赵紫阳还胡耀邦还是所谓内部矛盾，赵紫阳几乎到了敌我矛盾这个地步。说这两人的境界是有差距的，我觉得赵紫阳还是彻底一些。
好的，那么有关的话题呢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胡耀邦逝世如何引爆六四之火，请您不要离开。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好的，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特别节目。25年之前的4月15号，胡耀邦去世，引发了民间自发的哀悼活动，并且呢演变为大规模的八九民运。最后以震惊国际的天安门流血事件而告终。胡耀邦之死为何成为点燃民间抗议的导火线呢？六四期间民间和官方的博弈较量最后恶化成为镇压悲剧，其中呢有什么样的历史经验 和教训。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在纽约的文谦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胡耀邦呢被逼下台之后呢，中共的这个改革派是不是受到了重创？那么中共的党内的这个政治生态呢发生了什么变化？与此同时呢，邓小平本人也是一个改革派，不是吗？文谦。
Yeah.这个胡耀邦下台呢，确实可以说呢，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呢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是邓胡赵三驾马车，那么呢，邓来压阵，这个胡和赵呢互为一角来对抗党内的这个保守派。那么胡耀邦下台之后呢，这个三角呢变成了两角，那么邓赵体制呢这个稳定性呢就明显的不如这个邓胡赵这个、三角。邓小平呢，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呢就更多的被党内保守派牵着鼻子走，而赵紫阳呢又更多的成为这个党内保守派这个集中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赵紫阳呢，从他的政治经验和手腕呢，都比胡耀邦更为老道。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他这个利用这个邓小平作为一个挡箭牌，那么呢，他这个左右腾挪来这个。尽可能的来还维持这么一个局面，实际上，但是呢，毕竟最后呢是一个独木难支，这个被这个保守派啊，这个离间和他和邓小平的关系，最后的话呢，形成了一个这个六四血案，这里面的教训呢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刚才我讲到，这个邓和邓胡赵这三者的这个关系。胡赵呢这两个人呢是这个唇齿相依，这个一损俱损的这种关系，这一点呢所谓看得非常清楚，唇亡齿寒。
嗯哼，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想看一看，就是回到胡耀邦的这个下台这个问题上，我想请破空来谈一谈，就是胡耀邦的这个当时被罢免总书记这个位置呢，好像这个程序并不是十分的这个合法，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是纯粹非法的一个程序，因为胡耀邦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才有权利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这个政治局常委会，而且他是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但是邓小平怎么把他搞下台呢？是搞了一个叫做中共中央级的生活会，实际上是老同志生活会，把什么中纪委的、中顾委的都弄在一块儿，开了个会，扩大会议，把胡耀邦搞下台。这个程序完全不合法，一个总书记不能主持会议，反而成了批斗的对象。那么这个会怎么开始呢？首先是八六学潮，因为这个全国18个省28个城市都有学潮，近百万人上街。当时我在上海也是个弄潮儿。那么这个学潮之后，邓小平呢就这个想不开了，他这个就给那、这个先给那个彭真打电话，说现在该是你说话的时候了。他觉得这个耀邦犯了这个错误啊，这个我们这趁我们老同志健在，应该把他换下来。先是他把八大佬召到自己家里开了个会，密谋怎么把胡耀邦拿下来，然后就策划了一个所谓的生活会，对胡耀邦进行攻击。在这个生活会就是1987年1月6号到10号召开了这个连续6天的生活会，那么对胡耀邦是进行系统的攻击，其中发言的有21个人，有2个人是重炮发言，一个叫做王鹤寿，一个叫薄一波，这两人都是胡耀邦把他们从冤案中解救出来的人。王鹤寿和薄一波都是67人的这个61人叛徒集团的一个铁案，胡耀邦把这个铁案给破了，把他们给解救出来。结果王鹤寿就在这个会上对胡耀邦进行攻击，把胡耀邦私底下跟他说的话，个人的事情他都给兜出来，把胡耀邦搞得痛心疾首。而且那个薄一波更是充当急先锋，薄一波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总书记啊，在任期间跑了2000多个这个县啊，你哪里是视察工作，明明是游山玩水，这个哗众取宠，说你创下了这个党的主席和总书记这个跑全国的这个记录，根本就不是工作，然后就你根本不称职，就是这个直接的这个攻击这个胡耀邦，落井下石。那胡耀邦这个会社呢，这个受到极大的委屈，后来他到了过道上是嚎啕大哭。那么只有几个人呢，默默的像那个田纪云，还有几个人啊，这个站在他身边，就是以示安慰。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倒他，说这个这一下子比画个风还倒得快，倒画个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胡耀邦是说倒就倒，就在党内这个一边倒。而且这里面有个细节是什么？就邓小平其实啊，他是原来是保胡耀邦的。那么胡耀邦原来就受到了很多党内的这个谤议，比如说这个李先念啊、陈云对他不满，王震都说他这个不稳重啊，邀请日本青年浪费国力，邓小平全部都给当下。但是他跟邓小平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就这个或者我等一下再说，反正总之来说，这个生活会是非常非法的，程序是不对的。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就是说到这个胡耀邦下台，那么导致他直接下台的这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被指控控制1986-1987的这个学潮不利，但是最后呢，他去世之后呢，又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这个民主运动，就是1989-1964这个运动。那么这个对中共和邓小平来说，是不是具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讽刺意味？
岂止是讽刺意味，是这个深重的血的教训。我经常把这个天安门事件呢和这个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个比较，很多人都这种比较。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为了纪念周恩来，表达对毛对四人帮的不满。这个是后来给予彻底的平反。在1978年的时候啊，胡耀邦专门主持了一篇文章，叫《人民万岁》。在1978年的12月21号，那天刚好是斯大林的忌日，也是斯大林的生日。不知道怎么用在那一天，1、2、3版，我当时看得很振奋，人民万岁。他就说总结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个显示了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的检阅，是中国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创造性和斗争艺术的一次大的检阅，是人民力量的一次显示。这个对第一次四五运动的这个通盘的肯定，实际上导致了整个包括胡、包括邓的平反，上台的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是极其可悲的是，耀邦本人死了之后，反而酿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一个屠杀事件，一个悲剧。这个里面就是从1978年到1989年这个10多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的两种道路选择、两种力量的聚集，事实上在60当中最后得出，给了一个总的一个较量、一个摊牌，当然是老人帮们他们占了上风了啊，这些专制主义的占了上风了，而胡所代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倒是戛然而止。这里边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中国这个社会从毛死之后到邓上台，一直到胡耀邦去世了，这个民族要承受的劫难，或者要面对的这个专制力量的压力啊，这个是注定的，是没有办法的。即使赵紫阳非常的成熟，在政治上，我认为哈，非常的老辣，非常的有谋略，也是无济于事的。悲剧是注定的。
嗯哼，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破空陈破空先生，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你也说到邓小平为胡耀邦呢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会，那么但是呢，接下来之后呢，邓小平又是血腥的镇压了这个六四运动。那么我们看到一点呢，就是邓小平对胡耀邦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总体的肯定，但是后来跟他的这个镇压六四呢，这个之间这个矛盾呢，你怎么解释邓小平他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
邓小平的心态四个字：真心假意。他悼念胡耀邦是假意，为什么呢？那是迫于民意这个悼念，所以他被迫给他举行高规格。真心是镇压学运，是真心，他一直在盘算怎么让学运啊血腥收场，怎么去硬碰硬。说邓小平在这个胡耀邦刚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大反弹。刚去世有人给他报告的时候，说给胡耀邦一个什么定义，就有人提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当场就说他不配，他又说了一句话：我也不配。但他说我也不配是谦虚，假装的一个托词。他实际上对胡耀邦是非常那个当时很恨的，所以他就最后给胡耀邦定义叫什么呢？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如此而已。那么邓小平跟胡耀邦的关系，我要补充一句，以前邓小平实际上一直保胡耀邦的，说胡耀邦受到党内的很多诽谤的时候呢，邓小平是给他一一荡下，说胡耀邦能够顺利执政的那么几年。但是后来这个关键是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关系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并不是因为还不是什么学自由化或者学潮会，这些都还是表面上的，真正的问题是权力。就邓小平在1985年5月份胡耀邦会见这个香港老报人卢铿做了一个长篇访谈，当时这个卢铿就问了一句很敏感的话，说是不是邓小平应该趁他健在的时候把军权交到你手上。当时胡耀邦的表态就是什么，就是说我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他这句话就暗示他接受这个安排，他这个希望小平去养老。当下邓小平听了就非常恼火，而且胡耀邦要求卢铿全文发表，不要删减，说卢铿说他是口无遮拦，全无心机。这个后来邓小平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看他忠不忠诚。后来这个1985年的时候有一次谈话，邓小平那个胡耀邦就率先说他十三大我都70了，我要退下来。邓小平就说就故意说啊，说我跟陈云先念都退下来，你不要退，你半退，你还可以做一届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胡耀邦不知事迹，还这个就是
表示好像认可。到了86年，邓小平就搞了个鸿门宴，他8月22号生日，他就请了一桌酒席，把胡耀邦啊其他人请过来。胡耀邦，邓小平就是学司马懿那一招，假惺惺的表态说啊，这个我是十三大，我下了决心要全退，看看你们大家意见如何。结果胡耀邦呢就不知事迹，就带头表态，就说啊，这个很理解很支持，说小平同志退啊是个好带头，到时候我也把总书记辞了，让年轻人上来。结果这个生日刚过，邓小平就留下万里，就问万里说，耀邦为什么一定要我下？那个万里就说恐怕是失言。邓小平说不，他有野心想取代。万里就说耀邦不是这样的人。那个时候邓小平决心倒掉这个胡耀邦了，就觉得胡耀邦在逼宫，要逼他下去。而胡耀邦又犯了个错，就86年10月份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胡耀邦就在会上说，我今天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说，我支持小平同志退下来，我也退下来，让年轻的同志上。这个时候就炸了锅了。而党内是基本上共产党内啊是一个这个官官相护，这个明哲保身的这么一个生态。而胡耀邦就不知厚黑啊，这个厚黑集团里面他就这个是想说什么说什么。结果邓小平就决心倒他。后来这些血潮发生当然是有原因，但是是可以说真正的原因是胡赵这个权力上发生了这么一个对撞。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首先看看文谦您的看法，就是说六四这段时间呢，就是中国的民间和官方的进行了这个博弈，当时是相当引起轰动，那么最后这个事件呢引发成为对六四事件的血腥的这个镇压，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说呢和对这个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教训？
我觉得呢真是教训惨痛，教训深刻。这个学生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对着共产党的残暴本质啊缺乏认识。那个当时我知道一个情况，一个就是这个学校名字的话我就不点了，这个学生要去上街，白发苍苍的这个教授呢就劝他们千万不要去，共产党是一只睡着的老虎，他醒来后他要吃人的。那么学生对这一点呢就是不认的。再一个呢，学生在政治上呢，当年呢也是很幼稚，他们当时一句名言就是不卷入党内斗争，但实际上呢，成为的话呢，党内保守派斗倒党内开明派的一个棋子，哎，再有呢就是学生的话呢，发动这个绝食这个运动呢，事先也没有想好这个退场机制，那么发动起来以后的话呢，又失去控制。这个就变成了广场的这种效应和这个机制呢，它就变成这样子，谁表现的激进激烈，谁会掌握话语权，换句话说就可以掌握这个话筒。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凡是一些的话呢比较温和的理性的这些学生领袖呢纷纷都被淘汰出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形成了广场上呢形成了这个学生中的激进派和共产党里面的这个顽固派，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这个对决的结果的话呢，学生们的话呢，又是一再的话呢，错失呢撤出广场的时机，最后的话呢，给了保守派，给了强硬派镇压的口实，这就使得从80年代以来积累的、发展的各种这个改革力量呢，全军覆没，而且六四这件事情也成为今后中国这个政治转型的一个死结，这教训非常深刻。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看看演播室的王康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教训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教训是注定的。刚才我说了，学生们是不是激进或者是温和，和平还是采取一种暴力，历史早有论定了。这个六四的学生的这种在天安门广场的表现，总的来说属于理性，甚至在法治的范围之内，那比现在台湾的那些太阳花运动的那些学生们，那可以说温和多了。这个取决于就是学生运动，中国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这个愿望和统治者之间呢，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能够找到一个点啊，不要说共识，不要说那个默契啊，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不流血。能不能在不流血的基础上大家好好说话，学生们这边基本上是应该说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当局从426的社论开始已经定性它是一个什么动乱的一个东西，那个秋后算账的气氛是非常的浓烈的。而且刚才破公也说了，正要收拾这个局面，收拾知识界和所谓知识自由化是早有预谋了， 他早就想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换了20年的中国的所谓安定团结的局面，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潜伏在邓这位老人心里面深处的一个早已有之的一个想法。我的结论是这个教训是没法吸取的，怎么吸取都没法吸取，就是前提是大学生们已经够温和了，够理性了哈。但是呢，他跟当局是严重的不对称，不仅是这个具体的物质力量不对称，他们是在观念的，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判断上，对中国道路命运的这个感受性上面和希望上面，实在差得太远。
嗯，就是理念和目标呢，都是距离相差太大，所以才导致这样一个历史的悲剧。好的，胡耀邦与六四的话题呢，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今天的中共与昨天的胡耀邦。今天的中共还能产生胡耀邦式的领导人物吗？请您不要离开。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的，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胡耀邦去世呢，已经25周年。同样的，六四事件呢，也已经是25年的往事。那么，胡耀邦给中国和中共分别留下了怎么样的遗产呢？同样是被逼迫下台的中共总书记，为何中共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差别巨大？今天的中共领导层还是否能够产生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就是中共呢对于同样是被迫下台的这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个两任前总书记呢，他们的这个态度呢是不大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刚刚讲了一个是这两人的自己的这个表态不一样，胡耀邦是认错，赵紫阳不认错，胡耀邦检查，赵紫阳是拒绝检查。那么胡耀邦受到的降级待遇，赵紫阳是被终身软禁。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差别，就胡耀邦的倒台啊，是86年学潮，86学潮毕竟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当时呢，这个起源是安徽，高潮是上海，结束在北京。那么对整个政局没有形成重大的冲击，但是86学潮这个89民运埋下了伏笔，那就赵胡耀邦的下台。说胡耀邦下台之后呢，这个邓小平他们通过非法程序让他下台，胡耀邦也没有怎么做抵抗。也没有怎么去反抗，他明明他是可以组织一些反抗的。那么后来这个赵紫阳下台就不一样，那是整个89民运这么一个大格局，全国300多个城市都反了，整个就是北京都是成百万成百万的游行，那各地都是几十万的这种游行的规模，而且持续2个多月，说对政局撼动非常大。那这个就构成了一个就给赵紫阳加的罪名非常严重，叫做支持动乱分裂党，就是把赵紫阳推到了党的对立面。说这样的结果呢，就两人呢受到的待遇不一样，但赵紫阳呢，我刚才讲思想走得更彻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好，谢谢文谦，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话呢，主要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吧。第一的话呢，就是胡耀邦呢，客观上讲，在党内外的民意基础呢，比赵紫阳要高，这是中共任何执政者必须要考虑的。那么这一点呢，主要是跟胡耀邦的为人，他的这种开明、宽容、亲民作风，这个是，特别是还有包括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事情的话呢，都为这个胡耀邦呢赢得了广大的这个民意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刚才破空呢也讲到，就是说呢，你要拿胡赵两个人来比较呢，这两个人的话呢，这个虽然都是被废除的总书记，但是的话呢，情况不一样。胡耀邦的罪名当时废除的时候轻得多，只是对自由化反自由化不利。那么而且的话呢，他检讨了。关于检讨的话呢，这一点我想再多说一两句话。在这一点上呢，胡呢不如赵。那么我当时知道一点情况呢，就是在这个1986年底的时候，在邓小平家里面呢主持了一个批胡的谈话会，这个邓的态度呢十分严厉，这个激动的时候呢站起来拍着椅子背子来这个批胡。这个胡的话呢压力非常大，他会后呢就回到家里去，他跟他的家人呢开了个家庭会议， 来看看他商量怎么办。家人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不主动辞职，胡当时呢也接受了。但是呢，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的话呢，又变卦了。这个主动提出来辞职，而且的话呢，给自己的话呢上纲上线，说自己成了这个坏人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会的话呢，还是把他批得非常的那个厉害。这个胡耀邦最后出来的时候的话呢，坐在那个台阶上，这个痛哭失声。所以的话呢，他心里面觉得很委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两年之后啊，可以就是抑郁而死。在这一点上的话呢，胡的话呢不如赵。再有的话呢，为什么中共现在对这个胡赵之间有区别？我根子呢就在于这个邓小平。邓小平的话呢，认为的话呢，六四这件事情是这个给他毁了他一世声名啊，他一直耿耿于怀，死后的话呢都不敢保留骨灰。那么这一点上的话，他六四之后呢，他想了，他个几年两年之后，他想他可以原谅胡耀邦，但是不能原谅赵子阳，哎，认为赵子阳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赵子阳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对这一点呢专门做了解释，感到很委屈。
嗯，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刚才几位都谈到，就是说胡耀邦这个人呢，对他的评价是在党内和在这民间呢是分歧相当的大。那么我们也看到党内对他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异议的声音，那么尤其是邓小平本人。那么在民间和知识界对胡耀邦究竟有哪样一些具体的评价呢？
对胡耀邦的这种怀念，那种非常高的一种这种评价啊，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我相信如果有民意测验的话，有一个民意测验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界里边青年大学生一代六四一代那怀念胡耀邦的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那么今年到去年今年，陈破空先生的两位学生陈蔚和那个于世文这两夫妇是广东省这个学运的两位主要的领袖之一，那后来都坐牢，然后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去年今年他们在先后在华县在定县公开的这个纪念六四，也尤其是今年把这个胡和赵的两个大的头像弄在他们那个整个背景上哈，这个是很强烈的一种象征性，有六四一代大学生青年大学生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胡赵，在青年一代身上或者中年一代身上，在他们来看胡和赵是一家人，是他们的导师，是他们的先驱，是他们永远要怀念的人物。那么我想这个知识界里边呢，你比如老一代的不瞎说了，李瑞啊、李普啊、胡继伟啊，甚至包括胡启立啊，这些在所谓的在胡耀邦生前工作过的、跟他共事过的人，有很多公开文章，他的一些同事，比如温家宝、比如田纪云啊，都有公开的回忆文章。这个里边我想引用这个胡德平先生他自己的一话。胡德平当然是中国这个目前知识界的一个特殊的有相当的这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先后在80年代就写了为自由鸣炮，后来也被批判，这也是他老爹可能被批判的一个原因之一嘛，因为他写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国为这个为改革民什么民放度啊。他对他老爹有个评价，我觉得代表知识界的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我父亲呢、按照马太福音的观点来看，走的就是宅门狭路。但是呢，只有走宅门狭路的人，才可能掌握一种真理。他说，我父亲走的是人家不愿意走的、不敢走的、不想走的道路，你得崎岖小路，或者说就是地狱之路。所以我刚才回到我最初来，我觉得这个胡耀邦是个。”典型的还不是一般的好像很勉强的一个圣贤人物。圣贤人物他就是真诚，他就是有良知，他就是热情，他就是光明磊落。他到时候在党内混了这么多年到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应该有点城府吧，他应该有点那种谋略吧，有点浮思嘛，基本上没有。尤其在中共这个统治集团里边实在是一个奇迹。
就是等于他这个一点厚黑的这个理论都没有掌握。
我还插一句，他 某种意义上也许他失败了，他是那悲剧人物，但是我绝不把这个成王败寇的理论放在胡耀邦身上。他的精神，他的道德，他的人格，甚至他的政治遗产远远超过邓小平他们。
嗯哼，对于就是像讲的，有时候呢，这个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好，接下来我想请文谦，我们来再追问一下，就是说，胡耀邦呢和习近平的这个父亲，我们现在把镜头放到现在当今的中国当今的这个政坛，因为习近平呢，这个他的父亲习仲勋呢跟胡耀邦是相当的交好。那么在胡耀邦呢落难的时候，遭到非议的时候，习仲勋呢能够出面呢为他挺身而出。那么在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胡耀邦本人对习近平呢也有一些关照。那么这一点呢，对当今的这个朝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否会有影响？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多影响。当然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父辈跟胡耀邦交好，习近平呢自己心里会有数，也会念胡耀邦的好，而且呢也会在他执政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来这个把胡耀邦作为这个一个正面的价值来宣传，但是前提是不能危及共产党的统治。因为呢，习近平呢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现在的任务呢就是要救党保权。因此的话呢，胡耀邦你要是宣传的多了之后，如果的话呢，特别是胡耀邦这么一个他的这个风格，刚才王康先生也讲了，他是一个圣贤式的这种人物，跟中共官场现在的龌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习近平来宣传胡耀邦，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那么前提就是不能危及共产党的统治。
嗯哼，好，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陈先生呢，说到习近平以及胡耀邦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习近平和胡耀邦他的后代就是胡德平、胡德华之间呢，据说呢也有一些互动，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我想这个习近平应该心中有数。在倒胡耀邦的会议上，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唯一出来仗义执言的人，因为那个八大佬的七大佬都是批胡的，尤其像王震还骂这个胡耀邦是胡乱帮。那么习仲勋是挺身而出，说你们这样搞不是逼宫吗？重演这个就是文革的一些场景吗？这个甚至是个拂袖而去。那么其他比较不是八大佬的人呢，敢怒不敢言，想帮那个胡耀邦说话不敢，比如说像田纪云这些。这个所以这一点我想胡这个习近平啊，应该心中有数。他如果善用胡耀邦这个资源，会是他的一个政治遗产。另外的话，他去在河北去那个想试图发展的时候，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对他是很不客气，总是不提拔他，不重用他。这个习近平找他父亲习仲勋又找到胡耀邦说话，就胡耀邦亲自打招呼。这高扬还是不卖账，胡耀邦就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去这个任一个地委书记，说对习近平是有恩的。那么现在看出来，习近平跟胡德平之间，就胡耀邦的长子之间，有些微妙的互动。一个是十八大之前，那个他们有一些交心的谈话，特别是那个这个习近平神隐那两个星期，消失两个星期啊，这个胡家是出来放风的，像胡德华出来放风说没事儿了。那么这个他们之间有一些这个交流。另外，现在最近几天，胡德平去访问日本。那并不是胡德平本人去访问日本，而是受习近平之托去访问日本，显然是探讨这个日本的这个改善中日关系的这么一个渠道。因为胡耀邦是被中共党内所亲日的，当时李先念骂他亲日，对吧？他邀请三千青年访华，甚至这个提出这个建立日中二十一世纪友好委员会，甚至胡耀邦有句名言要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说这次习近平派出胡德平去日本探风很有意义，而且胡德平去了受了高规格对待，比如他会见了一个官方长官，他会见了外交部那个日本的外相，说这个说明胡德平啊担任了特殊的使命。至于他们两人关系将来怎么走向，胡德平代表了太子党中比较自由派的一面，而不是保守的那一面。如果是习近平更多的接种胡德平的话，那么他可以往右，往自由派的方向更倾斜一些。但这个也取决于中国党的这个权力起伏。
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刚才讨论了胡耀邦奇人奇事以及胡耀邦跟六四的关系，那么最后呢是胡耀邦给中国的历史、给中国的现在的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教训。感谢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一二三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